第三章第二十三节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行这事，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的谷中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是等到摩西复习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那么最后的一段，这是很感伤的一段，因为摩西的确在神的全家中尽忠，但他到底是属于老的一代，所有老的一代都要倒闭，没有一个旧人能够承受基督丰富的产业，所以就约书亚他能够过去。那么对于摩西来讲，他最多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迦南美地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能看见迦南美地是神的恩典的。不要说去，我们是雄心万丈不错，对神来看，你若能看见已经是莫大的。想想看，一个120岁的人，我们知道说以撒什么时候眼睛昏花的，那以撒眼睛昏花大概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内障。那今天我们可以开白内障，摩西那时候不能开白内障。所以一个120岁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有可能就是给他东西南北他能看见什么。所以一个120岁能吃，这是有福，一个120岁能看也是有福。我们最近有一个姊妹做见证，她曾经因为感冒，然后因为 virus， 所以她就天旋地转，所以有的时候她光是在洗手间她就躺了一段时间，所以那个时候她才忽然觉得，我能够站起来就洗洗盘洗洗碗都是可珍惜的一件事。今天我们却能走动，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要知道，一个120岁人，今天神让你看一看迦南美地，你都要感谢主的恩典。但是当然，弟兄姊妹，对于摩西来讲，赐好的永远是上好的仇敌，看永远赶不上经历，看永远赶不上走在那块土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这一段，你看看摩西是何等的伤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摩西描写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背后所代表的乃是以色列失败的故事，他们怎样的漂流在旷野。那我们今天说漂流旷野，好像我们浪费很多时间，我们还是进迦南，这个不错，这主特别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各都应该倒闭在旷野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终于第二代主约书亚能够过去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不可以缺少的。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，但他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等到最后，你看见我们的神， 他的确是在万物之上。虽然看见他在他的手中神雕刻摩西，制作摩西，让摩西又给摩西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到了最后，他只能够留在，他说，于是我们住在皮尔斯对面的谷中。你想这句话不知道有多少的悲哀，这句话背后有多少的眼泪，有多少的叹息，然后就在这个谷中，神暗暗的把它埋葬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里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就在住在伯皮斯对面的谷中，在这里摩西不止住在那里，摩西也倒下了，咽下他最后一口气。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谷中，所以在这里的确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功课。神对于神的仆人的要求常常比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更高更大，因为他们所托付的责任特别大，所以你看神不轻易的放手的。等到参孙他失去能力失败了没有错，但他从此以后他属灵的眼光再也不能恢复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地方要给我们看见，要非常非常警戒才可以。我们说以色列人倒闭在荒野，好像几句话就描写过去了，其实这个背后你看见摩西等他，你看他最不甘情不愿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么辛苦，然后劳累，然后陪着弟兄陪着大家经过这么多的艰难，他想最后也许神能够让我一下，放我一马，但是没有。最后你看见他仍旧留在这一边，所以一直等到新的一代完全过去。所以这个故事一面来讲是复习，你看看这一面是复习以色列的故事，一面也复习到摩西个人的故事。对以色列来讲是经过40年，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，新的一代慢慢就长大了，但对于摩西来讲呢，他慢慢就进入120年了，再过一个月他就120岁了，再过一个月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所有的生命记都是告诉我们说迦南在望，所有的生命记都告诉我们家乡在望，所有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就再没有眼泪，没有多久再没有痛苦。这个就是生命记，生命记不止神对我们在说话，神在我们身上雕刻，神在我们的工作终于快到一段落了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段是什么样的一段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需要警惕的。那么好了，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一段，那尤其生命记我们讲过很明显是从加底斯开始讲起的，所以加底斯一直到什么迦南，所以刚好11站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，这个出埃及记是前面11站，因为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西奈山刚好11站，那么现在倒数第11站，所以你看11、11刚好是很对称的两个很主要的站。那如果大家在书摊上你能够找到一本书叫做追踪摩西旷野录，你会发现那个是只有上集还没有下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只是出埃及记，只是前面的11站而已。所以真正的等到我们讲完了生命记，那么这就是最后的11站了。那么前面的11站都在西奈半岛，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每一站我们都去过，那么后面的11站就不容易找了，不容易找，所以我们只能够笼统的看一下。但是呢，很少像《生命记》这样能把那个最后的11站的那个总的路线给我们勾画的那么清楚，这是非常稀奇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，我还是想有的弟兄怎么没有带地图，所以呢，有没有地图的，请你们举个手，好不好？还是发给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 希望现在应该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，都有一份这个地图。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地图，就是有方块这个这一边的啊，我们就晓得当初是从加底斯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可以直接很快知道撒列七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圣经刻意的告诉我们，他们绕了什么？绕了38年。38年不光是最近，还包括过去的，整个是38年。从加底斯又回到加底斯，最后到这个过了撒列七，刚好是38年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撒列七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去约旦的话，这个可以看到，撒列七还是可以看得到，它这个 Wadi 是个干的河谷。那个很明显是个很重要的分界线，那么按理来讲，它应该直接就过去，有一条捷径直接过去，那个捷径叫做王的大道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王的大道。结果没有想到不行，因为以东人不让他们走，不让走，神不许他们打他们，所以呢，他就绕了大圈子。所以你看嘛，从加底斯，结果呢就往红海边走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都是以东的地嘛，你不能碰他们的。然后就绕了大圈子，所以这是个特点，特别是最后一站，最后的11站，那么那个路好像也走得蛮远的，没有错，因为还是提醒他们，他们当初是怎么失败的。所以呢，绕了大圈子以后，那么就绕过了以东境，然后到了过了撒列基以后呢，就到伊耶亚巴林那里，看很清楚，伊耶亚巴林，那么这个就到了摩亚的境内。那摩亚的境内，神告诉摩西说，好，如果他们让你们过，你们就过，他们不让你们过，你们就要绕路。结果他们又是不让他们过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继续的往旁边走，都是在旷野的路走啊。那这条路到今天很容易找的，很容易看的啊，因为这条路因为不是山路嘛，这个多半都是在这个就是不在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走王的大道，是走山路，走山路。好，然后一过了亚顿河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一过了亚顿河就要打出一条路来。那么那条路是怎么打的？是在王的大道上打的，王的大道上打的。所以呢，然后从亚顿河一直到亚伯河，那么然后呢，然后从亚伯河呢就到了亚木河。那么基列呢，山有一半是属于巴山的，一半呢是属于这个西红的，所以刚好是两半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就把整个巴山就拿下来。巴山有60座城，又高又大。那么到底这个西红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你那边有六十个，这边也没有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座城高的不能够打下来，不能够攻打下来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敌人都是顽敌啊，都不是普通的敌人，又高又大。所以当你看见这一条路的时候，第一个特点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第一感觉是当初他们不肯进迦南，就是怕碰到亚拿族人，结果一路上都是亚拿族人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们当初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，神要和他们世世代代征战，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？他们后来不肯上迦南去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南地通都是亚玛利人，他们一看心就软了。所以如果光是这个希伯伦还不要紧，也许你勇气足了，一下把它拿下来。但是问题不是啊，当你一路上往上去，一路上要过五关斩六将的，然后呢，你在过五关斩六将过程里面，你要经过亚玛利人的地方，要经过亚玛利人。那么他们忘记神当初叫他们打胜仗，是神为他们打胜仗，他们不是凭自己把亚玛利人打下来的，所以他们还是学不会的功课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希望能躲避亚玛利人，希望能够躲避亚纳族人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以为说只有那里有亚玛利人，后来才发现说在什么呢，在这个约旦河这一边，一路上通通也是亚玛利人，你去读圣经。所以一样的，当初就是怕碰到伟人，结果一路上都是伟人，你看见吗？你碰到的这个一路打下去巴山王噩是最伟大的人，全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人，他比哥利亚还要高大，你看他的床就知道。而且考古学家现在在那一带发掘的坟墓和骨头就是比别人高一等，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就知道说，很稀奇，神给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没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略掉的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觉得哦这个我怕，那么你就失败了，失败了。但是你真的最后还是要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功课一样都不少的，不可能少了。